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1章30节提到，耶路撒冷教会由众长老所治理。14章23节则提到保罗与巴拿巴在加拉太及叙利亚一带的教会中任命长老。虽然无法肯定在罗马帝国每个地区的教会都有长老，但可以肯定的是，打从教会的诞生起，任命长老已经成为大部分地区教会的常态。最初的教会除了长老之外，还有执事，这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6章。长老的角色有几分类似犹太堂会的管堂，但执事在犹太教中找不到相似的潜力。执事阶级在初代教会是专门负责去照顾穷人。长老与执事到了1世纪末，仍旧如同是信徒中的成员，还没有形成一种制度性的阶级。在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以及5章17到22节里头，主教，也就是所谓的监督，与长老之间还没有被明显的区分开来。之后，因着在案例神职人员的场合，一个受邀的教会必须派出一位长老参与案例，并且在面对异端的时候，每个教会也必须要有当家的长老来定夺教义的纯正性。慢慢的，每个教会里就从他的长老群当中浮现出一个新的职分，就是主教。从2世纪初开始，长老型的监督加上执事，这个双阶制度逐渐开始被主教、长老、执事这个三阶制度所取代。用白话来说，就是主任牧师，也就是兼任教区长的主任牧师，以及牧师群和传道群这种三阶级。这个转变要到20世纪末才成为主流。促成这个转变的背后重要原因是福音的拓殖。西元2世纪，教会开始向乡村扩展，以都会主教为首，统辖附近村庄乡镇的教区开始形成。到了3世纪，在罗马帝国直辖省份的都会主教，例如罗马、安提阿、亚历山卓等城市的地位开始提高。到了西元325年，尼西亚会议规定，一个教会的主教产生必须要由那个省区里面的至少3位主教来案例，而该省区的大都会主教由于地位较高，是有权去否决任何主教的人选。早期教会的主教人选是透过全体信徒的投票表决，选的方法也不一而足。3世纪的罗马主教法比央会当选主教，是因为有一只鸽子停到他的头上，结果众人以为这个是圣灵的印证。诞生期的教会已经出现一些类似今天的路线冲突问题，包括家庭聚会点的领袖无法接受外在恩赐太明显的人物，这些聚会点的领袖做的是定点的牧养，外在恩赐明显的传道人则通常是巡回各地的传道者，两种身份容易起冲突。西元2世纪初的12使徒遗训教导应当如何接待巡回的使徒和先知，并要求每个教会要按立长老与执事。12使徒遗训称这些长老与执事的职分有如先知和教师，并且信徒不应该轻看他们。很显然，牧会生活已经在当时开始成为教会的重要一环。当时假先知和假教师四处流窜，危害教会。12使徒遗训特别教导教会要如何认出这等人，并且警告有人会冒充先知说预言来讨吃的。女性成为任何一个基督教派的主教是迟至20世纪才发生的事。 在初代教会乃至之后漫漫千百年的岁月里，女性从来没被考虑进入主教的使徒统序里头。女性执事是连圣经都可以证实的事，身份就形同今天教会一般所通称的女传道人。例如罗马书十六章一节，菲比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一节，女人要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这节经文有一种说法是指女执事。西元451年，加克敦大公会议还允许年过40的女性可以被按立为执事。五世纪的使徒教规以及使徒宪章里头也提到女执事这个职分，他们的任务是去服侍女性的信徒。使徒宪章里头规定，女性在做教导之前要先得到男执事的同意，女会友要去请教男执事或主教之前也要先得到女执事的同意。早期教会的孟塔努运动以及诺斯底异端均重用女性，却也让主流教会对女性侍奉产生负面看法。初代教父对女性担任神职普遍不赞同。西元三世纪之后，有200年的时间，北非教会的神学大放异彩，影响了之后1000年教会的走向。在那关键的200年里，重视守贞与独身的北非教会通过许多决议，限制女性的侍奉。同样的，平信徒侍奉在早期教会原本很常见，直到第三世纪的初期，平信徒仍旧可以为人施洗，可以讲道，甚至连早期的罗马教会也接受这个做法。但到了西元三世纪中期开始，因着使徒统序与主教团领导的概念确立，平信徒侍奉就销声匿迹了。在教会初期，有许多的殉道者，他们殉道的日子被称作生日，象征他们进入天国的福乐。到了三世纪，基督徒普遍接受向殉道者祈求祷告，认为殉道者在死后就已经直接到达上帝的宝座前，因此可以发挥代祷说情的效力。居普良与厄利根等北非教父也赞同向信徒祈求祷告。更正教完全赞成天上地下的圣徒相通，但却不赞成这种请殉道者代求的神学。等到君士坦丁大帝让基督信仰合法之后，信徒开始在殉道者被杀的地点盖起教堂来，为他们定下圣人纪念日，并且开始兴起崇拜圣物的习俗。与此相关的是圣骨崇拜的流行。初代教会也逐渐从经文的故事当中去寻找根据来支持这些习俗。关于教会的增长状况，到了三世纪末，全罗马帝国约有10%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是集中在罗马、亚历山卓、安提亚、法国里昂这样的大城市。以区域来说，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北非这些地方基督徒的比例最高。当时建立教会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是主教、长老或执事亲自出去宣教，或是到新的教区去进行整顿和管理。例如三世纪中的罗马主教哥尼流就派了7位主教到高卢区，也就是今天法国的南部去执堂。有的时候是非神职人员在前线未得知名的区域先自行开拓教会，接着再要求后方大教会的领袖差派神职人员甚至是主教前去牧养他们。初代教会在远地宣教的部分已经有相当可观的成果。教会史传，使徒多马 曾经到过印度宣教。今天印度南方的马拉巴东夷天主教会仍旧以使徒多玛为该派的创建者。此外，北非腓尼基的两位基督徒佛鲁门酋以及艾迪修先将基督的福音带给伊索比亚王，之后王室再借由叙利亚东正教会的帮助让举国接受基督信仰。伊索比亚人习惯将使徒行传八章27-39节埃提阿伯太监的那段记载当成是基督教传入当地的起始点。至于在高加索地区，首先在亚美尼亚的部分，三世纪末光照者贵沟利在历经亚美尼亚王对基督徒多年的逼迫之后，带领这位原先是信奉伊朗拜火教后来却陷入了精神失常的国王信主，之后国王下令全亚美尼亚归主，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一世纪之后，修道士马斯托契发明了亚美尼亚字母，在短短几十年之内，整本圣经就被翻译成亚美尼亚语。至于亚美尼亚的邻国乔治亚，从加帕多加来的女孩尼娜在四世纪初医好了国王夫妇的疾病，国王下令全乔治亚归主，乔治亚成为亚美尼亚之后的第二个基督教国度。国王甚至在西元334年写信给当时的君士坦丁大帝，要求他差派受过训练的神职人员来帮助建立乔治亚教会。至于东欧的保加利亚，在初代教会晚期到中世纪初期，成为以罗马教会为首的拉丁语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希腊语教会之间竞相争夺的宣教工厂。西元九世纪，保加利亚接受东正教，东正教信仰得以深入斯拉夫民族的当中，并且透过两名宣教士发明了斯拉夫语字母系统，让整本圣经可以被翻译成为不同的斯拉夫语。西元三世纪中叶，因着从东边亚洲的匈奴族西迁，原本住在罗马帝国境外的欧洲蛮族受到了压迫和威胁，也都纷纷的西迁。哥德蛮族也在这时全族西迁，流窜到今天的西欧，并且在西元四世纪，全族因着亚流派宣教士乌尔菲拉的带领，受洗成为亚流派教徒。乌尔菲拉将圣经翻译为哥德语，并且设计一套字母系统，日后成为许多语言的字母范本。哥德蛮族虽然一起初接受的是亚流派教导，但200年之后逐渐回归到三一正统信仰。至于在爱尔兰的部分，将福音带到当地的是五世纪初的英国人派崔克，他年轻时被海盗掳到爱尔兰，几年之后他逃回欧洲本岛，却在过40岁后领受异象，再次回到爱尔兰去宣教。到他过世的时候，几乎所有爱尔兰的部族都已经接受了福音。派崔克的信仰纯正，高举上帝的恩典，并且强调信仰是一生的征战。随着基督教的合法化，基督徒的人数急剧增加。米兰敕令之后的一个世纪，基督徒的比例一下子暴增到帝国总人口的40-50%。为了教导新的信徒圣经真理，教会开始发展制式化的教理问答，除了规范全体教众的信仰，也引导他们的生活。从前一个信徒慕道的时间可能要长达3年，现在从学习教理问答到受洗只需要40天，并且在复活节当天进行集体的洗礼。而说到复活节，那属于教会节历的一部分。初代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教会针对到底该使用犹太历 或者是非犹太历来算复活节的日期，原本有不同的意见，但之后在尼西亚大公会议的时候正式采纳了拉丁语教会的传统做标准，也就是采取非犹太历来算复活节的日期。教会节历的目的和信理问答一样，都是为了教育信徒。教会早在基督信仰被合法化之前，就已经定下周日是用来崇拜，周三与周五则是用来操练禁食与忏悔。除此之外，复活节、受难周、五旬节与显圣节也陆续的被加到了教会的年历当中。在发展教会历的过程中，教会吸收了一些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传统宗教节日习俗，将他们重新诠释为基督教的节日。关于初代教会的敬拜礼仪，殉道者尤斯丁曾经描述罗马城教会的聚会内容，包括读经、讲道与公祷，祷告的部分也包含了唱诗歌在内。到了三世纪的罗马城，聚会内容已经有公祷词，却也允许有个人化的祷告词。早期教会的聚会内容虽然大同小异，但是每个地方在仪式和念诵的崇拜词方面存在着差异。渐渐的，不同的地区开始进行教仪的整合和标准化，以便借由教仪来教导信徒。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以及东正教所承认的七大圣礼，在初代教会就都已经出现。关于洗礼，它是教会最早的传统，但基督徒因着受迫害，必须举行秘密洗礼，因此十二使徒遗训也允许在缺水的情况下，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点水三次。初代教会的洗礼是会宣告鬼魔的势力在受洗的人身上被除灭，并且为临洗的人抹油，象征圣灵的恩膏。在洗礼事后，临洗的人随即领用圣餐。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会还是遵循这个古早的传统。婴儿洗在三世纪之前还不被普遍接纳，之后经由教父居普良以及强调原罪观的奥古斯丁的大力倡导，婴儿洗成为千年铁律，直到宗教改革之后才出现了反对婴儿洗的宗派。监证礼指的是曾经受过婴儿洗礼的人在成年之后所受的正式洗礼。早期的教会普遍将监证礼当成是领受圣灵恩膏的仪式，加强洗礼赦罪的果效。另一个被更正教会看重的教仪是主餐或圣餐，很早就教仪化，以属灵的目的作为根本，社交的目的次之。不过从二世纪初开始，在圣餐的教仪结束之后，又逐渐形成了一段信徒集体用餐的时间，称作爱宴。十二使徒遗训规定每个礼拜都要领圣餐。初代教会的圣餐除了是一段纪念和感谢基督的救恩，以及信徒在基督里一起团契的时间之外，也是要提醒信徒渴慕主的再来。从西元三世纪开始，圣餐多了献祭的意思。这个根据是来自马拉基书一章十一节的预言，有一天外邦人将在各处奉主耶和华的名献洁净的供物。献祭的人表面看来是地上的祭司，但实际上是天上的基督在天父之前为众人献上自己，让自己成为祭品。这个将圣餐看成是献祭的观点被罗马天主教沿用，却被更正教所拒绝。另一方面，圣餐不仅是基督单方面的献祭，也代表了全体信徒参与了基督的献祭，进入到与主的联合，并一起将自己献给上帝。教父们对基督的真实临在是如此的确信，以至于将圣餐的饼与酒称作不死之药。 从教父的立场以及教会传统来做反省。现代的基督徒对圣餐这样的恩典媒介更不可以轻慢，反倒应该怀着敬虔自省的心来领受。临终礼是根据雅各书五章十四节所发展出来的圣礼，虽然说那个地方的原文根本没这个意思，当时真正因着临终抹油而得到医治的比例并不高，因此教父们将这个教义的重点放在认罪以及赦罪的上面。受职礼则是案例神职人员的教义，因着使徒统序的建立，案例受职礼就成了辨认使徒权柄传承的记号。